同学，我们很高兴，继续来学习《忏悔诗论》。在397页吧，我们上一次在前面那一页有一个地方，就是396页的最后第二行，第二行的最下面啊。那么那个地方是讲到眼前五事，前五事是没有分别。所以呢，就跟法执，跟法执里面的这个见疑啊，这些很多的，我们以前都叫做烦恼的这些呢，是一定不会相应。但是其他的，这个其他的，应该是指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烦恼呢这一些啊。但是其他的烦恼呢，可以由意的力量。那我们上次说这个意到底是指第七世呢，还是第六世？大家有没有想想看？那我后来看一下数据，窥基大师也没有讲，他也没有讲第六意识，他就用意识。然后一般来讲，在数据里面，他如果要讲第六意识，他就会讲第六意识。但是再看这个范围啊，这个篇幅这个段落的前后的范围啊，也就是在书籍里面确实有用了好几次，就是用意识这个字啊，是这样的。那看这个意识应该还是第六识，第六意识是第六意识的。那一样在这附近呢、啊，在这附近有说到第七世的话呢，那他就是会讲第七世。那如果没有讲到第七世，那只有讲意识，那应该是第六意识。那另外我们从就这个道理上去思维啊，应该也是指第六意识的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的意思就是其余的，可以被第六意识的力量啊可以引起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引起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和前五识可以相应。那我们之前在讲第六卷的时候呢，很多新说法是可以跟前五识相应的，这个我们应该以前就说过的。那关于所知障，我们上次就说这个部分呢很特别。但是我最近有想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，可能有点难。那这个问题跟刚刚这一页，还有我们今天要进行的397页都有点关联，有点关联。我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了，那我们再去思考啊。可能整个忏悔诗论很多很多地方有相关联的，那也要配合第八卷所说的三自性。好，这个问题是这样子，你们要仔细听，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们之前也说过三自性，当然就是依他起自性等等啊。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子，这个无明。无明本身呢，是依他起心呢，还是偏计所知心？这个问题没有这么单纯，也不是这么小哦。同样的，我这个问题可以连带的问哦。烦恼障，我们刚刚这个段落是讲恶障嘛？烦恼障，还有所知障。好，请问这两个障是依他起心呢？还是偏计所知性啊？这个问题好像也没有很难啊，但是你想想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样做一个逻辑的思考。这个烦恼障，烦恼障就是烦恼，对不对？烦恼障啊，另外我们该这里附带说一件事情，窥基大师在书籍有一个说明了、烦恼障这个词汇。当然它是由烦恼跟障合在一块哦，但是实际上这个烦恼障，烦恼跟障的关系，好，另外呢所知障一样，所知障，所知这个词汇 跟障这个词汇，他们的关系，烦恼障里面的这个关系跟所知障不一样的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好，烦恼障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烦恼就是障。烦恼障并不是这个说用烦恼作为一个形容词去形容障，不是的。烦恼本身就是障，然后它这个障当然所知障也有个障，光就障本身我们都知道他们各自有去障蔽。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烦恼障，它会障碍涅槃，所知障会障碍菩提，所知障会去障或者是辟、那个覆倒过来那个覆，它会覆盖这个所知境。这个是在396页的中间、所知障会去覆盖这个遮蔽所知的境、还有呢无颠倒性。好，那这个障问题不大，这个障就是障覆障蔽。好，那刚刚讲那个是烦恼障这个词汇里面，烦恼就是障，但是所知障，所知障，所知跟障的关系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关系，不是说所知就是障。如果所知就是障，那个佛陀是具有一切智的，所知当然就是所明白的、所缘的、所认知的。如果说所认知的都是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佛是一切智，他知道所有一切，那一些都变成是障啊。所以这个所知障这个词汇里面，所知不是障。那为什么叫所知障呢？这倒过来去障所知，所知障这个词汇里面的意思是这个障去障碍所知，就我们刚刚讲的396页的倒数地方覆所知境。所以这个所知障其实是所某种东西，某一种东西它去障碍障蔽所知，或者说所知境。那另外，因为在左伯先他这里的断句啊，那个所知障跟不是所知境和无颠倒性，它中间有个点。通常在左伯先这个版本，它中间有个点的话呢，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叫做顿号。顿号的话，就是前面是一个，后面是一个。是这样的，所知境是一件事情，无颠倒性又是一件事情。那么所知境跟无颠倒有没有关联？就我上次说有可能是关联起来啊，就如果关联起来就是所知境的无颠倒性，因为无颠倒性是真如嘛。那所知障去障蔽的，不管是两个或一个，两个就是一个是所知境，另外一个是无颠倒性，我认为也是可以啊。那如果是一个，就是所知境的无颠倒性，无颠倒性这个部分被障蔽，这是一定的，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。好，那我话还没讲完，刚刚问题还没完。好，那烦恼障跟所知障一样，请问他们是遍计所知性，还是依他起性？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究竟是依他起性，还是遍计所知性？那如果是回到396页那个第三行还有第五行，当时对烦恼障的说明，你仔细再看一遍，烦恼障呢是执遍计所执使我。那但是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烦恼障是不是就等于那个所遍计被所遍计被遍计所执的那个我，那个实我，还是我们那句话第三行呢？第一前面有个字嘛，执这样实我。然后呢，他有说明，就跟这个是萨迦耶见而为上所，还有呢128根本烦恼。 所以看样子佛，看样子呢，这个啊还有疾痹等流诸随烦恼。好，所以烦恼障是指根本烦恼以及随烦恼。哦，但是它怎么来的？它怎么来的？它是由就是296页的第三行所讲的，而且它是以萨迦耶见为上首。好，刚刚那个问题哦，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，还有前面讲的无明，他们到底是依他起信呢，还是偏离所知性？跟这一些有关联。那刚刚讲这个烦恼障是以执这个实我，然后呢萨迦耶见为他的主要的。同样的，这个萨迦耶见，这个萨迦耶见，我们刚讲，我们以前讲，这是我见，不管是配合人我或者法我哈。啊，那同样的就是这个萨迦耶见本身是依他起性呢，还是偏计所知性？我们之前就是了解三字心的时候，那还也了解了那些新说法等等啊。那现在因为又讲这个这两种障，我们应该把它们连在一块，做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思考。另外一个就是能取跟索取，这个能取索取前面其实我们有讨论过啊，他们是遍计所知心，还是或者是依他起心，这个在卷八有讨论过的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就是刚刚讲把这个部分连过来。好，那我刚讲如果这个烦恼障是依他起心，一般我相信一般会根据刚这样讲，因为他们是根本烦恼以及随烦恼嘛，我相信一般人都会说他们是依他起自性。那依他起自性在前面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它是有种子啊，就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而且这个是缘，这个四种缘里面的因缘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好，假使烦恼障是依他起性，好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它怎么来的？虽然刚刚讲说它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种子，可是它叫到底怎么来的？就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遍计所执实我，或者执遍计所执实我，就这几个字，这个几个字到底是在讲依他起性呢，还是在讲遍计所执性？那这个问题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在我们前面讲依他起自性是有还是没有，然后遍计所执性呢是完全没有，就是但是我们把它执着为有。好，那我其实我刚刚那个问题会牵涉到这些，有一个假使烦恼障本身是依他起性，但是它的来源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无明。那我刚刚讲无明，我们也要去联想到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里面的第一项无明。好，这个无明到底是遍计所知性还是依他起性？如果说它是依他起性，好像有点问题。依他起自性是要有种子的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。然后呢，依他起性是有，不能说它是没有。倒过来，如果它是这个无明是遍计所知性，就是刚刚讲的人我或者法我啊，那它是没有，它是我们这个颠倒的凡夫所捏造出来的。就以前用的例子，就是有脚的兔子。这是我们捏造出来的，它本身其实不存在过。好，如果无明是这样子，会有一个问题，那怎么样能够因为无明底下有这些这个十二因缘，无明缘行行缘是啊，无明如果是遍计所知性，那它是像这个那个有脚的兔子根本不存在过，那怎么可能，怎么会由于不存在过的这个样的啊、哦、 底下有这个形，有事，有人，乃至有整个所谓的生死轮回。如果无明是遍地所知性，然后那下面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我们一般是认为是依他起性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形啊、事啊、名色啊等等等等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一般说这是依他起性的。如果后面这个是依他起自性，结果它来头的第一个无明是遍计所知性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这个你后面的是有，是存在的，结果你的开头是没有，就像兔子的有脚的兔子，这个不是很奇怪吗？但是你又如果是无明是也是依他起自性，可是依他起自性是有啊，那无明就是有，所以到底无明是有还是没有？这个无明到底是像刚刚讲的有脚的兔子，还是真实有存在的？有脚的兔子那是偏激所知性，它不存在，但是我们捏造出来的，我们颠倒错误的执着出来的。但是如果它是这样的话，底下怎么会有这个无明原形形原是这样的呢？这个问题好像也没有很难，可是你如果通通把这些有关联的东西关联在一块，就会觉得又好像没那么容易，因为好像说它是依他起性的也好像有问题，可是说它是遍计所知性的也好像有问题，可是它不可能，当然它不可能是眼睁实性的，它一定是不是这两种的，一定是某一个，那为什么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好像有问题？那这个连带的刚讲的烦恼障、所知障也是一样。看样子一般我们会以为这个烦恼障、所知障是依他起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如果是依他起，同样的它的来源是依他起的呢，还是偏计所知的性？那然后这个一样会牵涉到刚讲那个无明，因为我们在下一页99、399有提到这个无明。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要去思维哦，烦恼障也好，所知障也好，乃至无明也好，他们有作用啊，有作用的。这个就刚刚讲这个遍计所知性好了，这个我们众生颠倒所捏造出来的有脚的兔子，这个有脚的兔子有作用啊，有没有作用呢？一样啊，你说它有作用好像也有点问题，你说它没有作用也好像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有脚的兔子它不存在啊，不存在的怎么会有作用？好，那如果说它没有作用，可是它是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，就刚刚讲无明，这个无明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这个无明到底有没有作用？如果说它没作用，那我们怎么会有生死轮回？如果说它有作用，可是它像这个兔子的脚一样啊，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又怎么可以有作用？好，这个今天给你们一个大的功课，回去想一想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也一样会影响到我们说见到位，你要断这些烦恼，修到位断这些烦恼，然后这你成佛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，那这个所断尽的这些烦恼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到底是依他起性呢，还是偏计所知性？或者有一部分是依他起性，有一部分是偏计所知性？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是两种，那他们的关系这个问题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，不晓得你们自己会不会有答案。如果有同学有想到答案，不妨写下来，然后最好你思考一下为什么，然后呢，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，看看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的。那我刚刚的是一些就是分析，不管是我们对无明，或者对刚讲的这个所知障、烦恼障，乃至它的来源啊，那平常我们可能没有这样想啊。那就刚刚讲，如果遍计所知性有作用，这一点是蛮特别的。 我们以前有说过，这个依他起信上面，就是因为有偏计所置信，就像这里讲的，把它盖住，把它障蔽，所以我们实际上现前当下，我们总是对依他起置信，觉得它不是如幻如化的。那我们要在依他起置信上面破除的偏计所置信，点点点点点点啊，就是然后。这个证悟的原真实质性，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去看依他起自性是如幻如化的，就在依他起性上面不会再有的偏计所自性。所以这个偏计所自性这样看起来是有作用，不是没有作用，虽然它就像有脚的兔子一样，就像无名，就像是这样的。但是好，我再换一个同样难的问题。这个我们以前讲过那个无漏法的种子，无漏种子啊，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讨论无漏种子有两大讨论课题，一个是法尔的本性住种，本性住的无漏种子，然后第二种是心熏的，这无始来经过熏习而有的。这个无始来经过熏习而有的这个问题不大，但是我现在问题要针对这个本性作种或者法尔有的种子。好，这样的种子是依他起性呢，还是偏计所执性呢，还是缘成实质性呢？这个三智性应该是可以涵盖一切的。好，那这一个无法尔本有的，法尔就有的，不需要熏习的，然后呢它是本性住种啊。当然其实有漏的也有这样的啊，但是我们针对无漏的来说，它到底是依他起自性呢？因为依他起自性以前说的定义啊，这个它是要依赖因缘的嘛，这才叫依他起。然后它是要有因有种子，然后有现行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刚刚讲这个本性助种或者法尔的这个无漏种子啊，从它会产生现行来看，这是它的作用，是作用。但是这个作用是不是就证明它是依他起自性？如果它不是依他起自性，难道它是偏计所自自性吗？难道它是缘成实自性吗？缘成实自性，我们前面定义讲得很清楚，缘成实自性一定就是真如。那这个无漏法的这个无漏种子是不是真如呢？就是这样。那一样，这个成为实论其实没有这样子，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思考的。这就以上我们提的两个大问题，一个是后面这个简单一点，这个法尔的本性作种，特别是针对无漏法，它到底是依他起自性呢，还是偏计所自性呢，还是缘成自性？我们以前学的这个三自性，但是你要把它去思考，因为它不是空洞的，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名言概念一个架构，它是要解释一切存在的，一切存在的。那当然这个刚刚讲这个法尔的也应该在三自性的范围内啊，问题是它是哪一个？它是哪一个？可不可以这样子思考？会不会说，然后你还要想一件事情，这个三自性呢，也不是分离开来的，不是分离开来，甚至不是说一层一层，不是说有三张纸叠在一块，三张纸叠在一块，这个上面某一层是某一个自性，中间那一层是某个自性。最后那一层是某个自性，也不是这样。虽然他们是这三自性可以说是不离开事，他们有点就是以前讲的不依不异，不即不离，有点这样关系。好，那大家多想想看，这个可以算是我们过年时候的一个礼物，让大家好好想一想。那如果自己想不通没关系，可以互相讨论，甚至也可以去问别人， 不管那个别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问，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们怎么 回答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回头看这个397页。那这个地方还是在讲这个所知障，所知障跟烦恼障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397页第一行第二行已经说过，烦恼障要依这个依赖的依，要一定要依这个所知障。那回到我刚刚的问题，如果所知障是依他起自性，好像就好像作为所依好像比较没有问题。万一所知障是遍计所知性，那遍计所知性可不可以作为所依？可不可以作为所依？我们这个在397页所学到的这两个障的关系，但是这两个障如果用刚讲的，它是配合三自性，万一有作为遍计所知性的话，那可不可以有这个能依所依，能依所依的这一种关系？好，那如果我们又联想前面讲的能取所取，能取所取，就以前我们说过，大概是安慧论师他们认为是能取所取啊，本身就是遍计所知性，是这样的。那他们有没有这一个能依所依，还有没有这个能取跟索取，能取去取索取，就有点以前讲的这个能遍计去遍计所遍计。那如果是一般我们像护法论师的看法，这个能遍计所遍计，能取索取，都还是依他起心，就没有问题。他们可以能遍计去遍计所遍计，依他起有这种作用，这个问题不大。万一他们是遍计所知性，那还可不可以有这个作用？如果没有这个作用，能取不能去取所取，那他们为什么叫能取所取？等等等等，这一些成为师论都没有直接把他们关联起来。就是不同的段落说的一些，可是我们学越多，就要练习这一种关联，这种关联会让我们，如果我们的了解是正确的话，那它会更圆满。但是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怀疑或者有不清楚，甚至错误的，当你把它们连贯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矛盾，就会有困难。那但是这个一样可以去解决的，是这样的。那根据这里的解释呢，当然这两个障的体是一个，没有差异，但是作用有差别。那作用有差别，就前面讲的，他们这个障是要去障蔽什么东西，一个是障蔽涅槃，一个是障蔽菩提，或者刚刚讲所知障去障蔽所知境，所知境无颠倒性，这是他们作用上不同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，他们其实都是这些，从这个无明到这个见依等等等等，都是这些。那这一些的作用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不同？我们以刚刚讲的无明也好，或者是见或依乃至有爱，有这种不同的作用啊。那以前我们多半的了解它是障蔽涅槃嘛，现在说他们障蔽菩提，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一般比较不了解，但是仔细想一想也对啊，也对的。无明也好，这个见也好，疑也好，乃至爱也好，乃至这个慢也好的确实啊，他们应该也有能力去障蔽菩提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去障蔽涅槃，就是作为烦恼障，作为烦恼，跟他们作为所知障，名字现在名字是一样，不是两样，但是他 真正的很精确的或者很细微的，我们值得进一步去探讨。特别是怎么障蔽菩提，这个点很有意义。而且这一些呢是所知障，然后我们前面讲过，这两种障都有分别所起的，也有具生的。如果所知障是具生的，是分别所起的，一样啊，这个很值得进一步去了解。但是我担心，经论里面有没有这么充分的内涵？好，回到刚刚讲这里呢，那现在一样啊，那就是这个有父跟无父，有父跟无父。在第三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所知障呢，它是无父的，而且它是无际的，然后它是一手所生的，点的这样讲。好，那我们上次已经看到第四行跟第五行，好，那第五行的中间就提出问题，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看一下啊。第五行中间说，若所知障有见已等，这里的有是都包括了。所知障呢包括了这一些，就是这一个一个这一些的。